如果今天你在路上看到了解放军登陆了，你可不可以拿石头丢他？这是个法律问题。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法规范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在比如说什么巴黎林口海滩看见，咦，怎么有人登陆了？一看是解放军，然后我立刻召集一堆人，然后拿砖头去打他，这已经是石器时代在干的事情了。可是你知道，即便是这样，你搞不好是违法的。
所以没有相关的
没有
法律法据
鼓励大家防御，
没有
或规范或什么
都没有，都没有。
大家好，我是卧草的萌萌，
我是雪莉，
欢迎收听民防关我什么事，
带你关心民防大小事。这一集我们继续邀请到马世元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民防，欢迎老师。
耶、yeah, 欢迎老师。
Hello、yeah. 大家好。
对，过了一个礼拜，哎，不是，是吗？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再次请到马老师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录音了。好，在上一集的节目啊，我们其实讨论到说，哎，那比如说为什么要做民防手册啊？民防手册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内容啊？或是民防教育有哪些重要性？老师也跟我们分享过他自己很多的个人经验。那我们也提到说，哎，卧草在写这个，像我们过去写公民行动指南或者是机器行动指南的时候，我们有参考过很欧洲各国很多他们政府所编写的民防手册，这些国家经验其实对我们台湾也非常重要。而且台湾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历史转变的过程，就是说我们是从一个威权的统治时期，然后现在逐步的转到这个民主的政体。过去民防工作啊，或是跟这些广义的国防相关的事情啊，可能都是由不管独裁的政府或是军方国防部来主导。那现在的角度又像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现在推动民防或是很多民间团体在这边推这个题目，其实是想要强化或是至少维持住一定的社会韧性，并不是为了说某个独裁的政权啊去编户齐民掌控社会这样。但我们自己回常常反省，就是说，哎，那到底一个符合民主精神的这个民防该怎么做呢？我们不是自己做一做，怎么好像我们跟独裁的时候的差别又是什么呢？
嗯，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去年这个民防关我什么事里面就曾经介绍过防灾士的制度。那我们的阿展也去参加过培训，那听说阿展到现在还没收到证书。
阿展现在刚好在现场，可以让他稍微讲一句话。阿展，那个你防灾士上完之后，你拿到证书没？
哎，我突然出现了。好，我到现在还没有拿到证书。那中间有去问过几次，简单的情况就是说，他们没有预期到培训的那么多人，所以原本做的证书不够。但现在
预算用完了，
对对对，预算用完，然后要等到今年新的预算年度可以印新证书的时候，才把那个证书补给大家。
阿展，你什么时候几月考的？
我去年八月，2023年八月。
大半
其实你没有考到，然后骗我们。
不好说，
我还想了这么完整的一套
故事。
故事就是他们编预算的时候，原本编的预算只有印一定数量的证书，但是后来因为培训的人太多了，所以他跟不上那个数量，他去年度的预算不够，所以他等
今年度的预算。这样表示参与很热烈吗？马老师真的是这样子吗？
对，这件事情有一点复杂。2018年我们开始想要推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们第一次要推其实是2000年，不是2018年，是921之后。
哦，防灾士就想要推了。
因为防灾士在日本是1995年的阪神地震之后他们开始推。那我们是2000年发生921地震后我们想要推。那时候呢，我大概收到了将近200个不可能吧，就是我们讲说要推这个，然后大家就说你怎么了，你在想什么，谁会来参加这个东西，根本没有要参加。所以从2000年开始大家就好吧，我们就每隔一段时间提一下，每个人提一下
看会发生什么事。
对，不过这中间其实政府也不是没有去想办法。举个例子，我们回想一下，其实我们有一个灾害好久好久以前，是1996年有个叫赫伯台风。
有
然后到了2001年有个叫做纳利，然后有一个叫桃枝，就是这几个台风事实上它都有造成我们那个山区的部落土石流啊，然后以前我们很多没有看过的东西，因为媒体解禁了以后，摄影机跟 SNG 车全部跑进去拍，然后大家才第一次看到
说震撼的画面。
对，就其实那个东西在台湾是经常发生的事，只是因为以前 SNG 车不会跑进去拍，后来因为这个媒体变多， SNG 车的密度提高，
画质变好，
对，画质变好，又有卫星，然后他们就进去拍，就拍到又传回来以后，台北人一看，哦，这什么东西没有看过，然后就震撼府院。所以那个时候就农委会的，那时候叫水保局，他们就开始编预算，协助山区的部落去做所谓的水土保持的这种专员之工跟互助，就是社区的活动。
所以最早是从农委会这个系统开始下去。
对，就是因为大家被土石流吓到。那个其实在水保局，他们因为一开始对台湾到底哪几条溪流会造成 土石流他们也搞不清楚，所以他们就一直做调查，那每一年就增加，那就从原来的可能1000多条就一路上暴增，暴增到2000条，所以他每个地方只要有人住，你就要去辅导他成立这样的一个组织，然后你还要编预算发制服，然后要训练，还要给他一个雨量桶，因为那些东西可能比防灾是复杂多，因为他要发雨量桶，你要下雨的时候、
雨量的、
你要把它放在门口，然后看那个雨到了以后，然后打电话给村长跟他说哦要撤离了、哦、对，
所以是像肉眼辨识这样，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个
是非常务实、很需要的东西，
那个是台湾其实是最早最早的类似像那种所谓的戒严的民防之后再成立的一个新的机制，
某种这个从下而上民防民间防御的一个系统，
对，所以其实最近我们有的时候不大喜欢讲民防了，原因是因为民防原来的英文叫 civil defense、可是我们在前一集的时候讲到，就是说像比如说北欧啦、瑞士啦，然后这个以色列，他们的民防是真的把枪拿回家的、我们的民防是没有枪的，
对，
所以我们会比较偏向于日本的系统叫 civil protection、我们叫市民保护或者叫国民保护、对，所以我们跟那个西方原来讲的民防真的是有点差距，尤其是美国，美国民防就更不用讲了，
他们人人都有枪，
他们大家都有枪，
他们还不只有枪，他们什么都有，
对对 对, 对，
他们还有民兵，他们以前在9.11事件之前那个民兵自己还办跨州演习、我曾经遇到过一次，我真的是大傻眼，在密苏里他有坦克车，你可以想象
我有看到照片，民兵有坦克车啊，火箭炮，就是所有东西他们都有、超夸张。
Okay, OK,
他后来是因为9.11以后反恐，就把它全部给收掉了，所以现在只剩下比较简单的武器。但是即便这个，你看你还是会看到美国没事还是会有人在校园扫射，所以他们那个民防是真的。而且你去看，像很多的美国的家庭有枪的，他一定有防弹背心、有防弹头盔，然后整套的东西在那边。可是你如果回过头来台湾看，我们的民防就好像那个幼稚园，就是那个程度就差很多。我们现在的民防制度其实从解严到现在目前所做的大概就是国民保护，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做。
刚刚因为前面大家有提到，包括阿展提到说去考防灾师的制度、那个当然我们最早就刚刚老师提的嘛，我们从日本的95年那个时候95年阪神，然后我们96年开始推这样的概念，然后我们是从921之后听说从2000年开始，然后18年好不容易开始好像门踹开了，
对，
整踹开了之后，然后引进这个用社区化这种比较这种感觉的这种救灾防灾的观念。我们去年其实有看到卧槽，我们的记者又去采访，就是像民间下有一个团体在推这个概念叫做壮阔台湾嘛，他们跟消防署有合作一个东西叫做培训 T-CERT, 就是 T 然后 C-E-R-T,
对，
中文叫做台湾社区自主紧急应变队。这个概念跟比如说我们的防灾室啊或是其他国家这些相关的这种系统，它有什么样的差别或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其实强度的问题啦，就是说我们防灾室那时候在推的时候，这个防灾室大家不要去想成日本的防灾室，因为日本的防灾室人家是有制服啊，然后穿得很正式，因为日本人做什么都很正式啊，我跟我们不大一样啊，我们就是有就好了。
没有，我们连证照考完了半年
8月到现在都收不到。
这个我会帮你反映，这个的确是个大问题。他们的防灾室有制服、有头盔、有护目镜，什么东西都有。那我们现在的防灾室就是只是告诉你防灾这件事是什么，所以我们有点像是试防灾，不是防灾室，就告诉你防灾是什么
防灾学分。
对，但是它还是很重要，因为当时在推这个制度的时候，我一开始提到就是说2000年的时候我收到了几乎200个不可能，到了2018年后终于有人说好像可以做，那好像可以做，那我们就试着来把它写到政府的忠诚计划里面试办。这个试办呢就不得了，就是本来一开始我记得前几次的说明会，我大概就是那个靶，什么靶呢，就是大家就会说谁要来上这个课，好无聊哦，然后民众哪有这个时间跟你玩。然后每一个县市政府来的代表几乎都讲一模一样的话，就是你们不要再打高空了，没有人会来参加、
太天真了。
而且他们还会举以前失败的例子告诉你台湾人做不起来，结果没有想到爆量，就是阿展拿不到证照，
预算硬的预算都花光了。
18年开始推，19年推了，事实上只有半年，然后就遇到疫情。2020、2021、2022几乎都没有什么训练。
OK,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到现在2万多个。那这2万多个呢？防灾室其实在设计上，我刚刚讲说跟日本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普及化训练。所以你如果是9岁的小朋友来，可以
收，
可以收，你只要听得懂中文，我都收。 你99岁的阿公阿嬷来，只要你能动，我们也收。但是程度不一样的程度，不是指那个知识的程度，而是指操作的程度。所以到了 T cert， 就所谓的民间自主应变队，它的操作程度是很高的。它跟防灾师不一样的原因在于说，它要真的能够帮助别人。防灾师我们希望他能够先救自己就很好了，然后能够了解，比如说像训练里面会提到政府有很多 APP 啊，然后有很多网站啊，然后有什么防灾计划，什么防灾地图，你至少要知道你家附近的防灾公园跟避难所在哪里，这很基本。但是这些东西其实很多国家就是放到网站上，民众自己去看。可是对台湾来讲的话，好像我们就得经过这么一个过程，让民众看到这些东西才算数。所以在防灾室推，为什么可以推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2018年之前哦，我们从2008年开始推台湾的防灾地图的制作，所以到2018年已经推了10年，中间又经过莫拉克风灾，所以大家就对这件事情很有感觉，就是说你每个地方都要有防灾地图。可是呢，我们把地图画完了，我们把防灾计划写完了，接下来大家就会去问啊，这样干嘛？所以接下来我们那个防灾室才会接上来，就是说好啊，那我们就来教大家看这些东西吧。哦，所以它是这样子来。那 T cert 它就是你会看到它的，就会很像日本跟美国的队伍，它就是有装备，有反光背心，有头盔，有各式各样的，可以组个 team， 甚至这个 team 里面可以分工。好，有些人负责通讯，有些人负责急救，有些人负责后勤，它会是个比较高度组织化的队伍，所以这中间是一个层级的差别。我们在台湾，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去当 T cert， 就跟你去当兵，不可能每个人都是陆战队，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是特种部队，你一定是要有分工。大部分的人就是技术性没那么高，但是我知道怎么配合你，然后少部分人就是我可以带领大家行动，大概的概念是这样子。
老师刚刚讲到的那些地图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推公民行动指南的时候有发现说，那东西其实非常完整在那边，就是网站啊什么都有了，但大家可能比较不知道，所以在这边帮我们自己业配一下，就是不管是公民行动指南或是积极行动指南，里面的附件其实都有做到老师刚刚讲的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做个人化的设计，个人化的演练，那包括背着包包要知道说，你背了多重，可以走多久，在这么冷的天气可以走多久，台湾的夏天跟现在这个天气是很不一样的，都需要去练习，就你要知道那之间的差异是什么，这样子。
我帮你补一个，就是那个如果有防灾包的话，记得一定要放那个沙龙巴斯跟那个喷脚的
哦，非常务实的建议。对，
你刚刚提到背多少公斤走多远，
对，
事实上很多人走不到十分钟脚就在痛，
对，没错，
所以一定要配那个
足休时间，
休足时间跟沙龙巴斯的喷雾，
它真的很重要，
对，很重要。
我们来出这个卖这个周边商品。
对，我觉得真的是老师提醒我们非常多很务实面的，就是你要去思考这些问题，就不是比如说打高空啊，或者我们想象上上一集有讲到说，什么抢救雷恩大兵之类，但现在真的可能不是这样子。对，那边刚聊到 T cert 的部分，那我想请教老师啊，就今年日本也发生了大地震，那如果台湾不幸也遭遇这样的灾难，或者是比如说中国发动战争侵略，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T cert 会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呢？
因为 T cert 本身它有两个核心训练，一个就是我们叫轻型的搜救能力，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紧急救护的基本能力，那这两个就是我们在一个大规模，日文叫广域灾害，我们叫大规模灾害，政府能够出动的队伍是有限的。我们现在的消防人员，正职消防员大概在4万人左右啊，2万人左右。那我们的那个义消是48000人。如果你以那个比如说我们每一年我们在模拟那个地震的数据来看的话，大概会受损，我说受损不是说那种像维冠金融那种整个倒下来，就是它可能歪掉了，或者是结构受灾了，当然有些人会受困，那个数字都是几千起跳甚至上万的，所以你没有办法把每一个受灾的点都能够派遣我们所谓的国家的这些正规的消防人员进去，或是甚至义消，所以 T cert 它可以在比较简单的灾害环境里面帮助那里的人，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如果说这个房子受灾其实不严重，那民众可能他只是受伤，他不知道怎么办， T cert 本身就可以扮演一部分的角色，所以他是去补这个所谓的，我们讲就是说灾害发生以后，灾害现场会有所谓的严重等级，那最严重的当然就是交给特搜队，让政府去处理，甚至国际合作来处理这件事情。那如果次要的或者是比较轻微的，我们就要靠社区，它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概念就是它是一个光谱的概念，不同的灾损我们 利用不同的资源，这是目前的一个想法。
而且就我这个有在当消防的朋友的说法，好像其实目前就算是一般时候，台湾消防的人力也是蛮辛苦的。对，就他们本来就已经相对吃紧，如果灾难的时候，可能像老师讲的，他们有很多比较重大的灾难要处理，那我们就需要 TSER 来处理其他的灾难。
有点像刚刚老师在之前有跟我们分享过例子，因为其实像地震或是一些小型的灾难发生的时候，消防队很多的能量会花在哪里？受困电梯的人。
对对对，
所以像这种类型的好像还是需要有人去支援。
对，
但是你叫消防队去又太浪费人力，好像这种就小型规模然后又不是太严重的，就是 TSER 的发挥的地方。
对，我讲个故事，就是说大家还记得那个维冠金融是发生在小年夜。
嗯，
对。
那因为我是高雄人，我住高雄，所以那天那地震发生以后，然后我就直接开车到现场去，因为很近。到了那边以后呢，当然已经天亮了，那我旁边就围了几个人。那几个人非常有意思，是他们是那一天睡不着出来夜游的民众，然后结果他们就骑车骑到附近，然后就发生地震，然后他们的车就也倒了，就是也在路上站不住就倒了，但他们发现他们面前的那栋房子倒下来了，就是维冠金融。所以他们就在我旁边口沫横飞的讲，他这个人救了十个人，那个人救了二十个人，这些人真的是无名英雄，我真的很佩服他们。他们就说他们就穿着拖鞋爬上去找到那个窗帘，然后把他那个窗帘绑成一条绳子，一个一个从上面就是叫民众拉着那个窗帘，然后他们在下面接人。
哇，
所以第一时间去救人的也不是消防，也不是 TSER， 也不是什么团体，也不是慈济，而是这一些路过的
三个夜游的
民众。
对，穿着拖鞋。
对，不是三个，是好多个
啊。
对，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有人上去以后，然后有人就马上发脸书发什么东西，然后就开始
协助这样。
在他们因为台湾有很多那种地方小社团，
嗯，
比如什么我是淡水人的那种，他就发一个什么我是永康人吧这样子，然后一发出去以后，大家就来了，然后就很多人就是从四面八方就跑来帮忙，然后等到消防队真正的拿了梯子，拿了那些装备进来的时候，其实大部分能够第一批获救的人大概都出来了，剩下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深埋，就是说你没有重装备，因为那个整个结构很坚固，你没有重装备你进不去，因为压在很底下。所以其实像台湾这一种，就是说你即便没有 TSER， 你即便没有任何的训练，民众还是可以自己土法炼钢把人弄出来。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是维冠金融只倒了一栋哦。如果你今天是二十、三十、一百的时候就不行了。所以为什么要训练的原因还是在这里，就如果我那天所碰到的那一批人，那一批穿拖鞋夜游的民众，他如果有防灾式的训练跟 TSER 训练，说不定他就可以组成很多小队，大家可以分配东西南北，
更有效率。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要的是这个，
嗯，更有组织的去做。其实台湾人是蛮热心的，我们常在说台湾人是很热情跟很愿意互相帮忙的。那如果有更好的组织，更好的训练，可能就可以做到更有效果的事情。
所以政府写了一个那个救灾实录，结果这些人都不在里面，
就无名英雄。
真的，
我也想要请问老师，就是当然我们已经有比如说不管是什么119啊，有消防队啊，或是有这些比较政府的编制的 TSER 还是有它一定的功能，但是我有点又想到就是说，其实像台湾还有很多义警义消，还有一些什么民防的大队，这个东西又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义警义消它的前提是它必须要由警察或消防人员带队，就他们本身的组织是跟着警察跟消防组织走的，所以等于是它叫做协勤。协勤的话当然就是它会赋予它更专业的功能，比如说有些义消它是有灭火的专业，有的义消有救护的专业，那甚至通讯、无人机、后勤、重机械。所以他们跟 TSER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TSER 本身就是纯粹的民众去组成的，那义警义消它就必须要跟着它的单位去行动。
哦，所以其实像 TSER 其实本身不管说自由度，或者是说它如果想象的一样去中心化，我可以用这个词，
欸，对对 对， 对， 对，
去中心化，它不需要有一个政府命令下来了 OK 我启动，
对，
他自己就可以在这个社区内，
对，没错，
发挥这个免疫细胞还是什么，就自己开始动起来，然后把这个灾难给解决掉。
没错没错。那另外一个差别就是说，义警义消义消是要服勤，它有那个时数，你每个月要去登记，就是说我要服勤多少小时。
我按，基本上打卡那个时
段。像比如说，如果你是那个救护义消 EMT， 那你就要跟车，它有时数的限制，你一定要做到。如果是 TSER 的话，就是它是自由的，比如说你一年办两次演练，一年办几次训练，你可以自己决定。 决定。但是如果是消防的跟警察的一警一小不行，你要跟着走。你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求的话，你就会被退队。所以这个对现代社会来讲，就很多人时间上他没有办法配合。所以你看传统的义消齁，他大部分就是自由业自营的，比如说他开水电行、瓦斯行，然后自己开卖无线电的，其实大部分都是这一些朋友们他们参加义消。或者是说像我们有很多那种水中救难的义消，他本身就是潜水教练，就是租这个船的，租这个 SUP 的，对对对，就是当地的业者，然后他就是参加义消、
相关从业人员。
对，他因为他自己是时间是自由的，所以他可以去参加这个义消的这个时数，那他可以服勤。可是你如果是上班族，像我们这样的，我们就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这种人就可以参加 TSA。
所以这个还是有差别，就他的自由程度听起来还是高很多。
的确，的确，对。
对，所以听起来整个 TSA的成立是希望有更多的弹性，然后让更多人在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是有那个应变的能力的。
没错，没错。
对，因为目前这个不管是防灾室啊，或者是 TSA， 好像都是这几年比较开始推动的东西嘛。对，那所以可能大家也都是最近才听到。那我们刚前面提到的卧槽相关的报道连结会再放在资讯栏，大家可以再去参考看看。对，那刚前面老师就有提到说防灾室啊或者是 TSA 这些其实都是为了要在公部门救援团队抵达之前让社区可以启动自救，然后更有弹性的去面临各式各样的灾害的。
对，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真的也会回想一下，就不管说比如你收到那个警报啊 missile不好，或是你这个卫星可能要掉下来情况，当然它可能会有一些附着的东西掉下来，也是可能会造成伤亡，或是不是演习的各种国家级警报、防空警报、海啸警报，如果真的发生的时候，你自己当下会怎么反应？你会知道要如何去真的疏散避难吗？你会知道你要准备好什么东西吗？不管你自己你有没有帮助你自己之外，你有办法帮助家人吗？
或者是地震警报啦，我觉得地震警报其实收到大家都好像有点太放松，
没有要收到很紧张，要赶快发文，
对，很紧张立刻发文，对。
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们之前有几集也提到，就想用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很怕就是灾难发生的时候真的造成最大损害的并不是灾难本身，而是群众自己集体的慌乱恐慌，因为大家不知道如何反应如何应对，然后去做出抢购物资啊囤物资啊，或是那个群众的时候可能会这个砸踏互相这个慌乱的话，造成是自己会把自己人踩伤甚至死亡这样子。所以如果真的大家有些基本的训练，或是有像 T-shirt 这样的一些社区进行应变的话，我觉得相对协助大家如何去协助疏散避难，也许可以减少像这种恐慌的情况发生，也就是在减少灾难、减灾、防灾、灭灾这样子。
那我们之前其实有邀请到中研院民族所刘温老师来上节目，那有谈了一些社会心理学跟台湾民主化之后制定民防法等等这样子的概念。那今天提到的防灾室啊 TSA 好像其实都是蔡政府任内引进了这些社区的防灾观念出来的结果。那今年的总统大选我们也看到说候选人们其实都有提出强化跟国际盟友的国防跟民防交流的，那大家可以再去听我们前面的集数。对，那这个部分就想要请问一下马老师的看法，就为什么这几年这个蔡政府很重视引进国外的灾防民防观念呢？以前好像至少就我所知马英九政府应该是没有这样子吧。
国外的制度其实每一个制度你要看它都有它的背景，特殊的背景，像 CERT 我们刚讲 T-CERT 是从美国来的，那美国因为它发生了1984年洛杉矶的这个大地震，所以他们就开始去建构他们社区的这样的应变组织。那日本就是1995年，所以当然就是说国际的经验跟制度我们并不是说忽然引进。其实台湾如果你去看台湾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公务机关他们在写那些计划或者是写法案的时候，他引进据点一定要讲先进国家怎么做，他一定要这样讲，他绝对不能说我凭空发明个人的
兄弟独壮之见解，
对对对，个人英明睿智，这个除了这个孙文先生以外其他人都不可以。对，所以你不能这样做，你一定要把国外的制度讲一套。所以你看每一年我们的官员都要出国考察，然后考察以后看水的啦、看桥的啦、看什么的啦，你一定要把那套东西拿回来才能够说服长官给你钱去做一些新的事情。其实台湾这个你说算没自信吗？也算有一点没自信的情况已经很久了。还记得我们曾经很久以前说我们要学新加坡，但是后来发现真的是学不起来，所以后来又放弃了，也正是说要学韩国，后来发现学不大起来，后来也放弃了。那后来人家又来想说大家来学台湾好了，台湾大家也学不起来。像日本就很想要学台湾，因为他们太没弹性了。他们在那 COVID-19 的时候其实他们有非常大的教训，就是他整个制度僵化导致他的应变太慢。他后来希望能够把台湾一点这种民间弹性，政府跟民间这种所谓的互相妥协各自让步，然后不要用那么高的标准去看这件事情的这种方法，但是学不起来。
对，弹性这点真的是台湾人的这个
对
国际的交 交流其实是这样子的，它的背景是在于说，应该这样讲，我们没加入联合国，其实我们从1970几年开始，我们离开联合国跟美国断交以后，台湾不管任何层面，不是只有国防，我们跟国际的脱轨已经很久了。台湾唯一跟国际接轨的是经贸，因为我们中小企业跟后来的几个大企业，它真的是国际接轨。但除此之外，你看台湾在推动很多事情，联合国的标准我们都慢一步，然后我们最近在谈气候变迁，我们也慢一步。所以国际上面对于民防，这个民防事实上还包含防灾，很多的想法我们落后了这么多年，其实我们最近要开始想办法跟国际接轨。那这个接轨包括说观念上，我们还是会希望能够台湾化，就把国外的经验台湾化，然后了解国际上联合国系统、美国的系统、日本的系统分别在做什么。所以这些专家来，其实他是要来补足我们在这一块的一个缺口。那这个缺口是从1970年代一直到现在，就1980年代一直到现在，已经非常非常久了，不完全是跟战争有关，其实有很多是因为我们在台湾自己土法炼钢的过程里面，我们连名词都没有统一，我们自己国内哦，然后国外的很多名词的使用我们也搞不清楚，那更何况是说有很多经验我们没有。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日本的海啸经验我们没有，美国的九一恐怖攻击经验我们没有，还有就是说像刚刚讲到乌克兰，他们经验我们也没有。这些经验对我们来讲都很重要，因为我们不希望重复别人的错误或者是做不好的地方。所以这个跟国际的交流很核心的一个想法，就是把国际的经验台湾化，然后想办法形成一套我们自己可以做的准备。所以整个背景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而且我们自己其实卧槽过去这两年也有跟一些国际的团体互动合作嘛。不过这里我们有个经验也跟老师分享一下，我们那时候去年底发布了我们新的版民防手册积极行动指南，我们跟这个美国一个非常关注民防的团体叫做美国精神 Spirit of America、哦、结果这个被有些特定政党这个选完了讲应该没关系，
就中国党不用特定政党
所以这个中国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哦、开在这个党部开记者会
当选人了
未来立委，而且我们播出的时候说明他已经就任了哦天哪，
糟糕。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角度很特别，我觉得这里等一下也想问老师，就是他们认为说啊，这些推广这些民防知识啊或什么啊，跟卧槽合作啊，跟中国台湾或是其他团体合作推广这些民防知识，这种合作其实会变成有点挑衅中国，会把台湾更推向战争边缘。这点我不知道，骆老师，如果是你会怎么样去回应这个这样的一个控诉？
我觉得你把历史摊开来看，就是说无论是美国或是以前的苏联，他们在冷战时期都想办法把自己的经验输出到别的国家去搞革命，我想这个大概是强度最高的。美国那时候用各种飞机然后船舰把武器送到中南美洲去搞革命，把一些政权给推翻掉，现在美国人在台湾没有做这件事情啊。
对啊，
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逻辑，就是说我们在台湾跟国际合作，我们不是要去攻击对岸的村庄
对，
我们没有要干这个事情。
对，
因为就如同我一开始谈到，就台湾的民防是没有枪的，
是、
所以你即便美国人到台湾来训练了这么多我们的这些民防的团队，我们就是市民保护跟国民保护这样的概念。所以他跟那个就是说过去大家在电影里面看到什么中央情报局在什么柬埔寨啦，在越南啦，然后他们训练什么游击队啦，大家真的不要想那么多。
对，真的看太多电影了，
真的不要想那么多。我讲一个应该说是例子，也算是一个已经过去的事情，就是其实最早最早的时候我们在谈那个后备制度的改革，事实上是有提到一部分，就是在前一集应该有谈过，就是我们能不能有一些后备部队是以区乡镇市区为单位，然后这个乡镇市区为单位的话，就是防卫，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台北市的万华区，我们就防卫这个台北市的万华区。但你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就要想你在这里是不是要设枪械库，你是不是要设弹药库，那你才能够防卫，对不对？这按照芬兰模式，按照很多国家模式，
装备就要在这里，
对，就是你要
在
地，好，那你要放哪里？所以如果以台湾的制度来讲的话，怎么看都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放，那个地方叫做警察局、
派出所这些。
所以这件事情一提出来以后，警政署就爆炸因为他一想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叫大家来这里领枪，吓都吓死。
对，就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如果说今天是国防部在这个地方设一个类似像这种所谓的军械库或是弹药库，那也有一点不切实际，因为国防部也没那么多人可以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毕竟还是你地方政府要去自己做，所以后来当然这个概念就后来就打消掉，因为别的国家人家是直接把枪跟弹都领回家的。那我们要在一个乡镇市去设一个军火库跟弹药库，你要设在区公所吗？ 你要是在派出所吗？还是你国防部要弄个
里长办公室？
里长办公室吗？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就对台湾来讲，尤其是台湾的警政单位，他会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台湾是我们是枪支管制的社会，所以对警察来讲，连玩具枪跟 BB 枪他们都觉得很麻烦。你可以想象说，民众如果跟你说我的民防我要枪，那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就会变成是我们在看国际跟我们的合作的话，基本上就完全不会有这一块，这块是不会有的。即便是我们讲到一个，就是说像这个过去很多我们在别的国家看到，之前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中东曾经发生过什么阿拉伯之春啊，然后那些茉莉花革命，那些就是在欧洲国家或者是中东国家所发生的很多的案例里面，其实民众他有自制一些武器，那这些武器他们在被打压的过程里面他们是运用的。可是即便是这个东西在台湾我们现在都没有在推，因为这件事情就会牵涉到，就是比如说我讲个开玩笑的话，我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在路上看到了解放军登陆了，你可不可以拿石头丢他？这是个法律问题，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法规范这件事情，对，就很头痛。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在比如说什么巴黎林口海滩看见，咦，怎么有人登陆了，一看是解放军，然后我立刻召集一堆人，然后拿砖头去打他，这已经是石器时代在干的事情了。可是你知道即便是这样，你搞不好是违法的，这在台湾目前的法律架构下，
所以没有相关的法律法据
鼓励大家防御，
鼓励或规范或什么
都没有，都没有。所以回过头来说，就是说你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当选人他在讲的那些事情实际上根本是不存在的。我们现在跟国际的合作全部都是以自救跟保护为主，就我怎么去教民众刚刚讲到的急救，怎么防御他自己，怎么准备这些所谓的防灾包，你要躲在哪里，然后你要怎么组织一个队伍像 T-社 去帮助受困的人。其实我们都还没有进展到拿石头打敌人这件事情，我们都还没有进到石器时代的，对，石器时代的那个部落之间的战争我们都还没有进去。
对对，因为导致我说这个可能如果有真的要讲要花在一起讲说战争法或什么武装冲突法相关的法规，
那个，
其实应该也是台湾要做的，但是这个又讲到立法委员，但是我不知道接下来的四年我们的立法有没有可能。
所以你知道解放军如果被你用砖头打到他可以告你。
之前好像有个例子，什么中国人有人来旅游，然后可能被什么东西砸到等等的，他可不可以申请
那个国赔？
国赔的案子
都有相关的争议
了。这个我早有写过，
如果是可以啊，
对。那如果是真的中国解放军 somehow 他登陆了，然后你这个解放军，然后有人 can。敲他，然后把他打受伤，
他可以告你。
欸，那如果解放军就是登陆的时候在比如说消波块那边受伤，他可以申请中华民国国赔吗？
不行啊，不行啊，那你自己上来了。可是我们现在的法就变得有点荒谬啊，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他登陆了，他大概第一个违反国家安全法，因为非法入境，然后第二个他拿了枪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这是他的错。可是如果你拿砖头去打他，他可以告你伤害罪。
莫名其妙。
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
这样，所以这感觉有很大的问题。刚刚前面讲到民防的法规啊，在我们训练，现在是我们很多法制面其实根本还是石器时代或是黑暗时代。
对，
连石器时代都还没有抵达吧，因为石器时代要拿石头丢他也不行。
对啊，所以立委想太远了啦，我们现在连拿石头打人家都还不行的时候，你不要想那么多了。
我们希望这个当时骂我们的徐巧芯委员能够在到立法院就职之后来提出相关的法律，让我们可以用石头丢他们。
对啊，你烧人他还违反空屋法，
你也很难用各种方法，
就基本上很难做任何事，只能打电话给消防队，
就有点麻烦啊，
或者警察。
对啊，可是你打给他也没有用，因为比如说我们之前当然就是有一些民团他们有办一些演习，那演习里面当然就会参考很多国外例子，国外例子里面最常见就是敌军来的时候你就烧轮胎，轮胎就有烟，烟就可以阻碍，对，然后环保局来开单。我们现在的法就是这样。
对啊，对，这样子一想真的是很荒谬，就我们几乎没有鼓励自己防御
或是把一些大型的车辆然后去挡住重要路口不让敌军登岸，
那警察来开单，
就来开单。
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那个效率可能很高。
你说开单的部分，
对对对对，
傻眼。
其实我们现在刚刚有提到很多跟国外啊交流啊，其实不管是国防的部分或民防的部分，就是现在也很担心一个在论述的点，就是说现在其实台湾有很多情况会有些以美论啊，但是其实真的碰上这个相关议题，全世界现在面对中国压力，美国还是有一个非常我们最重要愿意公开跟台湾进行合作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当然我觉得这也是因为台湾目前的特殊国情使然，那所以说如果说美国的这些 关心民防的这些团体合作推广民防观念哦，就被中国国民党扣上这种阴谋论的帽子，我觉得其实也非常无奈啊。那这个我不知道马老师哈，这是这几十年来几十年哈，
礼貌呢？十几年，
长期从事这个推广灾防民防这样的议题推广，但是当然尤其这几年更重要的防灾师的培训嘛。那你可能也会碰到这种无奈无力的状况，像这种你在跟不管国际合作，那引进这样的灾防教育，引进新制度的时候，有碰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那你又如何克服这个事情？
我们的困难都会来自于，就是其实台湾是这样子，台湾人很容易接受新观念，但是台湾人在一开始很喜欢跟你讲我不要，就是很奇妙的一个状况，很奇妙的一个状况。那我们除了国外进来的食物大家会去排队之外，新观念进来大家几乎都不会先说好。这是我们的矛盾哦，但是跟美国的合作也好，跟日本的合作也好，其实我必须要去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两个国家哦，就两个国家，不管我们跟哪个国家之间，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那台湾自己的国家利益是我们自己要去在心里面要去记得到底在哪里的。
是。
那别的国家他有他的利益，他跟我们合作，当然基本上有一部分是基于他的国家利益，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基于一个我们叫共通的信念，就是说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是对这个社会比较好，所以也会因此有慈善组织。不然的话你可以想象，就是说慈济为什么到全世界去，那你慈济到这个缅甸去救灾的时候，难道缅甸会怀疑是说你慈济代表台湾的利益，然后缅甸也要发展一台论吗？就这个就是有一点奇怪了，就是说人道工作这件事情基本上它是没有这种国界的问题，所以这个我觉得第一点要先讲清楚，我们现在所有在做的事情都是以人道合作为主。那对台湾来讲，刚刚讲说十几年或几十年没关系啊。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国际人道援助的合作，那这个东西主要不牵涉到国家利益，我不能说没有，但是我不牵涉到。那么最大的困难其实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国内有自己台湾的法规，那当我们要引进国外的这些从一开始的准备训练共同的合作到真正发生灾害的这样的一个援助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法规面是我们第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事先要能够准备。我举个例子来讲，921的时候台湾第一次看到搜救犬，921地震1999年，那时候搜救犬是长驱植物就进来，
长驱植物
就是它没有经过任何检疫，然后那些都没有，因为那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
国际这样进
来。对，可是你看从921到现在我们已经经过20几年了，我们的法哦，每一年都在修，每一年都在增，每一年都越来越严格。你现在如果重演当时921，美国两只狗可能会被机场关好几天，因为它的检疫法规就改变了。我讲一个真的状况，我们现在的法规是不准带有牛肉的狗罐头进口，你不可以带有牛肉的狗罐头。
哦，那万一那些搜救犬都吃牛肉？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是个问题，这就是个问题。然后还有比如说像如果国际的搜救队他带通讯器材到台湾，他跟我们现在 NCC 的法规频道的
问
题，这些都要事先谈。这些东西就是在我们在做防灾工作的时候，你很多要做事先准备的，不是只有制度观念的引进，而是说当我们要合作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这个合作到底会不会出现我不知道，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是我们上一次有灾害的时候国际上有来援助是花莲那次0206，新加坡跟日本都有派人过来，也有送东西给我们。然后我们莫拉克风灾的时候，美国日本还有好几个国家都有送物资跟装备还有人员来帮忙，只是说那个人数没有像921那么多，可是即便是那样子他们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出现，比如说跟医疗有关的器材药物跟动植物，这尤其是动物有关的，还有跟科技装备有关的，这些东西我们都要一个去克服。所以这些东西你要在事先透过我刚讲的，你要有训练，要有演习，去找到这些问题，然后把法规的部分要先准备好。不然的话，我们都会变成一个很不好的情况，就是说，大部分人都会说啊，没关系，到时候再讲，等总统发紧急命令。但是这个就不是一个很好的状况了，对，
而且最好也是不要用这个方法来解决这些本来就该解决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其实台湾是一个很 open minded 的一个国家，我们国际上很多跟我们的合作并不一定在灾防，科学的或教育的或其他的经贸的合作，其实我们都是很敞开的，那大家都是好朋友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去合作。灾防这块当然一定要大家的帮忙，因为 全世界都是这样，不是只有我们。
对，那从这几集以来，我们跟刘文老师啊、马世元老师谈了非常多台湾民防观念的改变，包括从威权时期的独裁者跟警种主导，带有这种社会监视成分的民防，到民主化之后，这种有社会韧性跟民众自发性的参与。刚刚有前面讲到台湾最擅长的弹性的这个部分。对，那最近这几年就来自中国的这个侵略威胁升高，那有越来越多的组织或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样子的原因而投入民防倡议。那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新制度的引进，虽然老师刚刚有特别补充说，哎，这是很多年来一直累积下来，也不只是因为这几年的情势，那包括防灾事啊、社区自主的紧急应变队等等。那也许这个改革速度不是非常快，但是比起过往这种好像不太能谈或不太愿意谈，至少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就今天大家愿意坐在这边好好讨论这件事情，或刚老师提醒了非常多民防相关的法规上面应该要处理的事情，所以整体来说应该还是往一个好的地方去吧。
对，而且我们现在想推民防的概念，其实就想要增强整体社会的韧性啊。那听起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虽然现在已经看到一个好像往正面的方向前进，跟老师后面最后又补到了很多法规哦，要等到补足，真的道阻且长，还要我们希望各界一起来努力。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马老师来上我们节目啊，谢谢马老师，
好，
谢
谢
大家，
谢
谢
马
老师，下次再见。
接下来我们民防关我什么事会邀请到积极行动指南另外一位顾问苏子云老师，他会从国防与军事的层面角度来谈民防民间抵抗性的重要性，请各位听友继续支持我们哦。
耶
耶，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窝草民防关我什么事是一个讨论民防议题的节目，我们希望让民防议题变得有趣生活化，让更多人一起了解全民防卫的重要性，欢迎把节目资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今天聊到的窝草文章连结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 follow 窝草 Facebook IG Twitter YouTube 以及我们的 Podcast 频道。